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要时间一晃就四个月我又回来了。首先跟你们就是报告一下，就是在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还有四位执事，我们五位，我们从这里出去，然后开设了永约教会。神一直都恩待我们，然后目前我们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在玉朗东的这个的旁边的地铁站旁边。那感恩呢，是因为这个的决定使到我们两间教会每一位服事的人都要付出更多。那结果例如好像在永约教会，我们两位师情，一个是我的儿子天恩，另外一个是醒醒，两个孩子轮流弹琴。那我的原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太太跟师姐就不太需要什么侍奉了。但去到永约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要侍奉到半死，他们每个礼拜就要做主席，他们每个一直轮。所以感恩，我们回顾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的时候我在看恩约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有100多人100处这样了，105、100处。那永约教会现在大概40多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两间教会加起来有150，这是一个感恩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为主努力，为主付出，主会赐福我们，看顾我们呢。那今天我知道我答应过你们，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讲启示录，但是你们要再给我多一点时间。我启示录我已经在预备了，那我还要多一点时间做一些深入的研究。那因为我更希望就是把这个录能录下来，然后给其他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的，他们也能够受造就，所以容许我多一点时间来研究启示录。那今天我要与你们证道的是罗马书，因为现在永约教会我在讲罗马书，那今天我就要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是在罗马书1:18-22。罗马书1:18-22。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之前，给你们一个大概的一个的概念，罗马书一章讲的就是基本上要定所有的外邦人是罪人。罗马书一章啊，罗马书二章基本上一开头第一节开头就是其实在定犹太人是罪人。那罗马书第三章的中间的时候，那保罗就总结，无论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都在罪中，好吗？然后他才讲因信称义啊。如果你不讲罪的话，这个因信称义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保罗一定要定外邦人，我们是外邦人啊，华人、印度人、洋人、黑人、白人都是外邦人，然后定外邦人有罪，然后再定犹太人，犹太人更是骄傲的，所以要定犹太人有罪啊。定了犹太人有罪了之后，然后才来到第三章的时候讲所有世人都在罪中，然后才讲那个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要你在罪中，所以你一定要信耶稣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罗马书1:18-22，基本上还是在讲外邦人。好，我们先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主，谢谢你一直看顾我们，一直建立教会。你建立，如今你已经透过我们建立了恩约教会与永约教会，这一切完全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主啊，就求你今天再一次的使这段的经文不单单只是对恩约教会的弟兄姐妹造就，他们也造就许许多多次听着录音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眷顾我们，看顾我们，我再次把我这无用的人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里面有隐藏的罪，这一切你都明了，赐我你宽恕我怜悯我，再次的使用我，再次用我这口拙笨舌的人把你的话传讲开来，传讲清楚。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仰望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孩子们啊，哇，好久没有看到你啊，维健 Gabriel 忧忧郁郁啊啊，马卡洛说大了，现在不好意思叫他的名。好，不难事啊。你们知道就是有时候你想看到，你们看电影的时候，每次有坏人出现的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有坏人出现的时候，就有什么，还有乐乐会有什么东西出来。每次你看到坏人的时候，有谁出来，有英雄啦，就是超人啊 ，Superman 啊，就是 Batman 啊，蝙蝠侠啊，他们就会把这些坏人打走，对不对？那结果你要有时候你慢慢的长大了，说后来有人会挑战你，他会问你，既然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那世界为什么这么多坏人？ 对不对？你不是说有上帝了？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坏人？而且是他们有时候很坏，坏到一个地步，很坏很坏。你的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上帝却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今天你们要注意听哦，因为其实你们孩子因为自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听我们讲道，所以你们可以明白的。那你们注意听，等一下叔叔要讲的。那如果你还是抓不住的话，你回家问妈妈。如果妈妈爸爸听不懂的话，就是他们没有注意听到，他们睡觉了。那基本上我等一下要给的答案就在这正道里面，在经文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有在这里，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坏事，这么多的恶人，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好，那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是上帝任凭世人，取自于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啊，你们翻到了，你们可以听我来念。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尊他为上帝，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他们自以为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上帝的荣耀，因此上帝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他们用虚谎取代了上帝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因此上帝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的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好，首先因为我们现在这我没办法，只能抽出一段。当你们要回到上文的时候，你们知道罗马书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的上文的时候，他是在讲到十八节二十节是讲到这个世界的人是认识有神的，不管他们没有圣经也好，他们应该是知道有一位神存在的，这是保罗要讲的。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上永约教会的网页，你们可以听这个录音，我会讲得很清楚解释。那结果保罗说世人都是知道有上帝的，但是人一直不断地压制这里，压制，然后结果来到一个地步是人是无可推诿的，人没有借口说他不认识有神，人是没有借口的。那结果现在我们仔细的来看今天要看的经文，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尊他为上帝。保罗在这里的时候他讲到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神的，但是人不要尊他为上帝，也不要荣耀他。那基本上这就是世人对上帝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就是不想要荣耀他，也不会荣耀他。啊，结果你想想看，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有没有想到要荣耀上帝呢？有没有呢？你有没有想到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之前说，哎，我要做一些东西来荣耀上帝？应该是不会这样的，不可能会这样的。那首先我们基督徒本身，我们信了主之后也不一定每一天都荣耀神的。那除非我们是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心好像着了迷，我们爱上上帝一样，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哇，我们要在我们的行为上来荣耀上帝。但很可惜的就是你跟我都不是如此的，我们很少，就是极少的时候是真的被圣灵充满的。那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哎，又再一次的想要荣耀上帝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们每次来到教会的都想要感谢上帝，都要荣耀上帝，一出去之后就忙得一干二净了啊！这就是我们人就是可怜到这样的一个的地步哦。因为我们回到世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时候反而言之，我们就反而被世界影响。我们被世界所影响的时候，被世界充满的时候，我们就遗忘了神。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常的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心里想说要荣耀上帝，要尊他为神，要荣耀他。那所以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你们一停止聚会，我告诉你们，很快的话你们的心就会离开神了。不管你在遇见什么的家庭的困难，不管你遇到什么的工作上的困难，不管你遇到的那个困难是多么的大压着你的话，你不要离开教会，你好好的来敬拜。我知道你们有苦， 我知道你们有患难，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好像没有垂听，没有帮助你们。但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教会，因为教会就有如有神的道在，有神的恩典在，那我们有弟兄姐妹的扶持，不然我们很容易的心，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离开，那离开，离开。那当我们只有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想会想到要在工作上啦，在学校里面荣耀神，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有些时候就像这些外邦人一样，我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尊荣他，也不荣耀他。那在21节的后半段的时候，保罗也说，这些的外邦人虽然知道有神，他们不感谢他，不尊他为神，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同样的，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也是不会想到要感谢神的。那我们后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知道说我们要学习凡事要感恩。那这个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那我记得以前在小组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段的，我就鼓励那些的弟兄们，因为我们有经常小组完之后啊，弟兄们就一起，我们就祷告。那他们当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几个弟兄每个都遇到困难了，那结果就拿了经文说要凡事感恩啊，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结果我就说好，我们现在来感恩，为什么感恩？为你们遇到的困难感恩啊。那结果几个弟兄感恩了，就祷告了。所以知道其中一位弟兄要祷告完之后，对不起，哪里开刀，哪里拿做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太好了。他祷告完之后还是没有感恩，我说不可以，重新再来，重新再来，就为你遇到现在的困难来感谢神。哇，就真的逼着他，他后来哇真的讲不出来呀。那后来就他一句一句的这样讲出来，他就为着他的遇到的困难，遇到的心里很难受的事情来感谢神。因为他让他感谢神的时候，他既承认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权之中，是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他感谢神的时候，就是他表示他有信心，表示他顺服。那后来他一直不断的这样的感恩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就跑回来，他就跟我告诉我说，牧师，你叫我感谢神哦，我真的回去感谢了。那结果我觉得很奇妙嘞，我觉得我心里面好像有泉源在涌流了，有水在那边涌流啊，我很高兴。哇，我就说是了，这就是圣灵的充满，因为你顺服神的旨意，你凡事谢恩，你无论你遇到什么的困难，你家庭上的困难，你事业中的困难，你孩子的问题也好，你遇到你所不能克服的问题，你所不要面对的事情，你更要逼着自己感恩。我有这么做吗？有时候我忧虑的时候，忧虑到一个地步啊，牧师也会忧虑的，你知道吗？啊，忧虑的时候，后来就逼自己要感恩哦，感谢神。怎么感谢呢？有一次我忧虑到一个地步，很忧虑，不知道为什么忧虑。那结果我就说，主啊，你还逼我要谢谢你啊，好了，谢谢你。就看到那个树那叶子，我就谢谢你，这个树很美啊，谢谢那个啊，我今天可以去吃啊这个咖啡店吃饭，我有钱吃饭，感谢你，我吃了这个饭啊，感谢你，阳光很好。谁知道后来我整个心情就被扭转过来了，我从一个忧郁当中突然就整一个人就转了过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提醒你们，就是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来到一个地步，虽然知道有神，但却不要荣耀他，也不要感谢他。所以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反对哦，我为什么要感谢神？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尤其是啊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说我为什么要感谢？那结果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去到一个人的家，你住在他家，免费的啊，有吃他的鱼，吃他的猪，吃他的鸡，那后来你又用他的家里的东西，那结果他住在你家很久了，几个月了，他吃你的免费的，用你的，那后来他离开，他说他也不感谢你，你会怎样？他甚至会不认你的话，你会怎样？你会不会生气？哇，你说这个人岂有此理，住在我家白吃白喝啊，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话都没有啊。结果世人就是这样，世人活在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是上帝的，他吃每天吃上帝的鸡啊牛啊羊啊，喝他的水啊，用他的油啦，用他的宝石啦，你手中戴的钻石，你会从哪里来的？都是上帝造的。那结果他们却不感谢神，也不敬拜他。那结果这个就是华人所说的一句话，忘恩负义，不忠又不孝啊，就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感恩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了，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要荣耀他。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二十一节。那保罗就描述了外邦人的心思，他们的心思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妄的心就迷糊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却成了愚拙了。那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心思变为虚妄，那基本上就是说他们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他们用上帝的事情，他们知道有神，但是他们却不承认他，他们竟然可以说没有神，他们变成愚妄的。那结果保罗说愚妄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些人的智商比较低，不是，因为这些愚妄的人可能是博士，他们可能是科学家，但是他们愚妄来到一个的地步，在他们的科学的研究里面，他们竟然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神，所以他们是愚妄人。那结果所以诗人他在14篇一节的时候就这样的说，愚妄人的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败坏的，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保罗说当一个人愚妄到一个地步，他的心昏昧的时候，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变成昏暗了，他们就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就在下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人就会开始造偶像，然后用偶像来取代上帝，然后人会淫乱。所以科学家如果他不造偶像来取代上帝的话，他不没有其他的宗教来取代上帝的话，他可能也会淫乱，他会有列出种种的罪行，上帝会任凭他在这些种种的罪行里面啊，因为上帝的震怒就在他们的身上。好，我们慢慢的来看啊，23节。所以你看到外邦人他们故意不要认识神，他们的心变成愚妄的心就变得迷糊了啊，变得愚蠢了。在23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保罗说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上帝的荣耀啊。在这里的时候，你有一个的现象啊，你会看到啊，这个世界每一个的角落、每一个的文化、每一个的国家里面，就算他们拒绝上帝，他们都一定会有宗教。那结果这个宗教的产生是为什么呢？那加尔文就讲说，这是 sense of deity， 就是人的内心里面他知道是有神的，他明明知道心中里面知道有神，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所以结果他不要认识神，他压制真理的时候，他就必须会产生宗教来取代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说这个宗教的产生是因为人害怕、人落伍啊、人迷茫啊，所以他产生了宗教来安慰自己、来骗自己。我告诉你，上帝说什么，这个世界的宗教的产生是因为人不要认他，人拒绝他，所以结果用了造了偶像、造了宗教来取代这位独一的真神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的事情哦。那结果人会怎样呢？人会用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首先造偶像、造宗教的时候，他们用必朽坏的人，基本上就是说人会死。那用人来取代上帝，有吗？有这样的事情吗？有，我们华人最清楚了。这个你们认识吗？你们有拜过他吗？关云长，我好喜欢他。哇，在《三国演义》的时候，哇，这个你知道，如果你以前你小时候，我小的时候有玩这个游戏《三国演义》啊，那你知道那个名将里面呢，有几个名将是必须一定要有的，第一个就是关羽，我很喜欢他。啊，张飞我还不太喜欢他，因为不够聪明。啊，第二个我就喜欢赵云。那结果这个关云长他死了，后来他死了，他的头被砍下来了啊。据《三国演义》，我没有查《三国》死了。那《三国演义》说他的头被砍下来，他死了，他确实是死了。但后来他被列成一个的神，那结果所有凡是要忠义的都会拜关云长，但关云长从来有没有说我就是神你要拜我，没有，但是人却去敬拜他。所以啊，有某个地区的某一些地方的人，他们是警察的话就拜关羽、因为忠义嘛。那很奇妙的就是他们的那边的那个地方的贼也是拜关羽，那警察也拜关羽，那个贼也拜关羽，因为什么？要忠义。那结果人就来到一个地步，当他故意不要认识神的时候，他就用取代宗教来取代他内心里面的空虚。因为人被造的时候乃是要敬拜的真神，但是他不要神的时候，结果他空虚的时候，他里面空虚的时候，他就必须用东西来取代。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啊？年轻人也是有的。啊，有时候为什么你看到有些年轻人他就这么迷他偶像，他为他的偶像不吃饭，当你知道他一来演唱会他可以几天在那边不冲凉，在那边排队为了要看他演，你知道吗？ 因为他内心里面就是这么的爱他，你知道，为他死，为他癫狂，他做的什么事情都知道。就算他们没有宗教的偶像，他们内心里面有一个的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小心，当我们不要有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空虚是没有办法被填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用了人，我们用了其他的事物来填满了。那结果保罗就说，人用了必朽坏的人来取代上帝了。所以另外一个的要给你们看的，这是孔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拜过他，我妈妈要告诉我说，哇，你要读书聪明，快点拜拜。我那时候也不懂，哦，给读书聪明就拜拜，我就拜他了。但是孔子从来没有说我们要拜他，他没有说他是神呢。那结果我们却就拜了他。那弟兄姐妹要提醒我们啊，这里每一位的信徒啊，我们不可以拜，不可以祭祖了，我们不可以拜我们的祖宗，我们可以孝敬我们的祖宗，我们要扫墓，就是你要去剪花剪草，要去你要那个那个坟墓你要 polish， 就是擦亮也可以，你要在那边守墓三年也可以，都可以做，但我们不拜他，因为他毕竟是朽坏的人，我们只敬拜上帝。所以要小心哦，这里结果如果我们基督徒若遇到祭祖的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们要找立幻牧师跟他讲，立幻牧师，我的家人逼我要祭祖啊，就是要拜祖先怎么办？那立幻牧师会给你一些的智慧的建议，怎么？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一起祷告。因为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你们可能没有遇过啊。如果整个家族的人都逼你，就要拜你的公公、你的奶奶啊这些，哇，这是很压力的。不拜他叫什么不孝不义啊？那结果全家人来骂你，哇！很压力，所以你就要找立怀牧师告诉教会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那基本上人不认上帝的时候，他就用宗教用其他的事物来取代来敬拜。那结果二十三节的时候，保罗也说飞禽走兽昆虫的形象。后来我去找了到底有没有这样人有没有拜这些东西，我后来我是很惊讶的，是有的，我们是有拜畜生的啊。这个你们有拜过吗？我至少有拜过其中之一啊，我不懂你们有没有拜过，有老虎啦，有猪啦，有羊啦，什么？你们有拜过吗？那在埃及人，这是埃及人当时候他们这个其中一个的有威望的一个的神呢，啊，基本是一只老鹰了，但是他有手又有脚。那后来在查考的时候，昆虫都有人拜的啊。那昆虫当时候在埃及的时候，在以色列当时候的时代哦，在祖前七百年前的时候就拜这个是蜜蜂啊，蜜蜂也可以拜的。啊，你们不要笑，真的不懂你们邻居有没有看到，你们邻居有没有带过这个，就是蝴蝶拍。这蝴蝶拍法力高强啊，现在是很多的明星他们都拜的。啊，拜了呢他们取来在泰国取了做平安然后挂着。啊，基本上人因为不要有上帝的时候，他就会用宗教其他的事来取代上帝。昆虫也好，走兽也好，人也好，就是他们不要敬拜那独一的真神。那结果我们继续看二十四节，保罗讲，因此 ，therefore，OK， 为什么当人这样的心的时候，因此，那结果你就看到上帝的愤怒、震怒啊发生了，在二十四节的时候，因此上帝就任凭他们顺从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那在这里是很恐怖的啊，上帝任凭。啊，那在这里的时候，任凭他们做什么呢？羞辱自己身体的事。那羞辱自己身体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只是讲淫乱，啊，淫乱，人会淫乱。那淫乱的其中一种呢是同性恋，待会儿经文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同性恋是淫乱的一种。猪狗就是人兽恋呢，这个是淫乱。这个父子啊，不是啊，这个不是啊，母子这个是。这个也是淫乱 ，incest 乱伦，这个也是淫乱的一种，各样各式的淫乱哦，结果就会上帝会任凭啊人，因为不要有神，结果会任凭人，然后去行私欲，去做污秽的事，然后羞辱自己的身体哦。好，我们再看二十四节的时候，我要解释什么叫任凭。保罗讲到说，上帝会任凭他们。任凭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上帝震怒，然后他收回恩典，他不看也不屑也不顾。那结果刚才有没有解答？你们孩子们不懂，你们还有没有注意听哦？就是说你们每次看电影的时候，每次有坏人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什么？ 有个英雄出来拯救，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来到这个的现实的社会的时候，这个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么多坏人，这么多恶事的时候，结果上帝却不插手呢？因为上帝任凭，上帝不顾，因为上帝震怒，因为人不认他，也不承认他，也不感谢他，也不尊重他，结果上帝任凭。结果就好像有些时候，我就你们有孩子的话，可能你就可以明白。有些时候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他就偏偏做，偏偏做。那气到你一个的地步，哇，你就说，好，我任凭你去做。什么意思呢？基本上你给他去做，因为你知道他做了之后，他会伤害他自己，然后给他自食其果，然后他就说，妈妈，我错了，爸爸，我错了，我知道了。那结果上帝任凭人的时候是很恐怖的，因为上帝就他收回他的恩典。当上帝收回恩典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在最终的时候，他就被吞噬，他被罪吞噬，他被罪控制，结果他是没有自制的能力的。当一个人被罪给控制的时候，他失去自制能力的时候，他就行了他不应该行的各样的恶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的世界会有这么多的恶事，邪恶的事情，是因为上帝有时候是任凭了世人，也世人故意不认识他，也不敬拜他，也不尊重他，所以上帝任凭世人。那结果在这里的时候，经文保罗就讲的说，他会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基本上就是讲到淫乱。好，我们看到淫乱的时候，这个二十四节讲到淫乱的时候啊，你看到这个淫乱的事情是顺着心中的私欲去行的。那淫乱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基因的一个的事情，因为结果下文的时候他在讲同性恋，所以同性恋不是基因的问题。结果在二十四节的时候，他说是顺着心中，让他们放任他们，让他们就顺着他们心里所要的事情去行那肮脏污秽的事情，然后结果他们就好像就是愚昧了，他昏暗了，结果他们不应该行的，他们却去行了，所以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哦。那结果基本上的说，下文的时候保罗是在讲同性恋了。那同性恋他，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基因，他真的是一个罪。如果你相信一些科学家，到今天都是没有被证明的。我要很肯确、很肯定的、很确切的告诉你们，神说这是人的罪，神任凭人，让人的心中行着心中里的这个的私欲去行啊。那结果为什么上帝要任凭世人顺从心中的私欲去行呢？那保罗在这二十五节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们用虚谎取代了上帝的真理，因为他们不要上帝，他们用虚谎取代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就是他们情愿拜偶像也好，拜其他东西也好，就是不要拜上帝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所以因为世人不承认有上帝，他用虚谎取代真理，结果他却被愚昧愚妄了。这是为什么加文一直在讲说，人的内心里面是充满偶像的，人的内心里面一直制造偶像在取代上帝哦。所以我们要小心哦，有些时候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用一些某一些的事情来取代上帝，可能是你想很向往的一种的爱，是不存在的爱啊。尤其是你们经常看韩剧哦，你们如果要你们的家庭和谐的话，你们姐妹呢少看一点台剧韩剧。你们首先告诉你们的丈夫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啊。如果我讲中的话，你不要说是不是我丈夫告诉建发牧师，没有，没有这回事。那如果你们要多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少也男生也是少看一些的电视剧啊，你多读一点圣经啊，你多读一点圣经，你的家庭一定会美满，你们相信吗？你多看多一点你多看一点什么韩剧啊、台剧啊，你的家庭一定不美满，因为你每天你看的时候，你就看你的丈夫还有妻子，这个就是乱七八糟的。哇，那个我就哎呦，为什么就这么温柔了、啊，这么好啊？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不懂你们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源》，你们有没有看？哇，不知道，你们不熟啊？哎呀，有些中国的他们就知道了。哇，三生十里桃源，这中国见。流行的这个电视剧，哇，里面那个男的哇，英俊到半死，不管那女的做什么事情啊，哦，那男的都饶恕她，爱她，为她付出，为她牺牲。我告诉你，这样的男人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然后你要找一个女的，你要每个女的女主角都是很美的，不美的不可以做女主角的，你知道吗？所以 结果就来到一个地步，那人啊，男人啊，每次找的时候要找老婆的时候要找美的，你去哪里找这么多美的弟兄姐妹？去哪里找？难，所以你们要回到现实，少看这种电视剧，多读圣经，你的婚姻、你的工作都会比较好。真的，你们要相信我，因为这是神说的。在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仔细来看二十六节啊，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你们好，你们来念吗？好吗？一二三。好，在这里的时候啊，因为人不要有上帝的时候，他拒绝上帝的时候，结果他会有淫乱，然后保罗就举了同性恋，因为同性恋是淫乱当中里面一个非常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的事情，然后保罗就举了同性恋做例子。在二十五节的时候啊，他说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啊，结果你看上下文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讲同性恋。上帝造男造女，他是结果是要一对夫妻，然后要生儿育女的，这是神所定的自然定律。所以每一个的民族，如果胆敢的违反上帝所定的这个的律的话，我告诉你，他的结局是什么？灭种。你现在看，如果新加坡的全部男人都是喜欢男人，女人更喜欢女人的话，不出三十年，新加坡就什么？灭种，就是这样简单。因为他违反了整个的自然定律，那结果不止单单这样，二十七节的时候更恐怖的事情发生。这个同性恋的事情，他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他说彼此欲火攻心，哇，厉害了！跟你讲，你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都没有欲火攻心啊，真的。他是变得这里啊，是男人爱一个男人会来到一个地步，什么欲火攻心？哇，你懂什么叫欲火攻心吗？就是很惨的。很惨了，他陷入里面，他爬不出来。那结果后来如果你们有认识同性恋的那些的人啊，他们如果肯与你坦诚的话，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对他们的配偶忠心的。同性恋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的配偶忠心的，这是一个的事实哦。那么他们一定要承认这个的事实的。那结果有一些的人，他们陷入同性恋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他们是有其实有妻子的。啊，没有妻子的这个叫双性恋，男的可以，女的也可以。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有了妻子之后，有了孩子了之后，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要在性的上面呢，要找到更高的满足，因为他们不要上帝，他们要找到更高的满足的时候，结果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会去飞到泰国，啊，泰国里面那些人很惨的，因为他们穷，他们有很多毒品啊这些，他们结果很惨。那很多小孩子啊，尤其是男孩子，那结果他们就要做他们的玩伴了。他们就祭奸这些小孩子，这些男孩子，这就是这个的事实。那结果最近我看到一个的报章，这是一个名望的一个的报章，他讲了，这是现在他们已经换了一个的方式，他们这些同性恋呢，他们有一些的人，他们就专门去那些乡村地区的那些的部那个乡村呢，就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比较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去找那边的小男孩。啊，来满足他们心里面的这种的一种的私欲哦。啊，这个是一个的 Kinsey Institute 的一个的报告，金赛研究哦。后来我做了研究的时候，发现呢，在美国白人呢，单单白人男人的同性恋者有43%，他们是有500多个性伴侣，哇，跟过500多个人发过关系。然后有28%是跟过1000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那有79%呢是可以跟陌生人，就是他们不认识的。那后来有同性恋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告诉我，是他们有些时候啊，他们去上个厕所的时候打一个眼神，那个人也打一个眼神，他们就知道了。那么刚好当时候欲火攻心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去开房了，啊，我用的这是开房，但不懂他们到底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了。那结果这是很可怜的一个的事情哦。在1985年的时候 ，Pollack 的一个的调查报告说，男同性恋者平均每年哦有几十个性伴侣。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的调查报告，是1984年这个 Mariter and Madison， 他就在这里讲到说，男性恋同事他们跟其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们认为是一种娱乐，是为了增添他们的性生活的多元性、多样化，明白吗？他们不认为啊，就是说他们可以有一个的伴侣，男人跟男人，这是我的 partner， 就是我的配偶，男人跟男人，这是我的配偶，他有了一个配偶了。但是如果他在到外面再跟一个男的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们不认为这个不是忠诚，这个是多元化、更有姿彩、活得更圆满的一种的心态。我告诉你啊，如果一个男人有个女老婆了，然后他再出去找一个女人，你说他回来，他老婆会给他死吗？会死吗？如果女人给男人戴绿帽子，我告诉你，男的也会疯了，他可能会拿去厨房拿菜刀把他砍了，然后煮咖喱吃。但是这些同性恋者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来到一个地步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要可怜他们，真的，他们是很可怜的。那最可怜的是他们不认为他们自己很可怜，他们觉得反而是我们鄙视他们，我们欺视他们，但我们是真的是要连续他们，怜悯他们。所以在这个的报告里面就指出，没有一对的同性恋的伴侣是超过五年的，每五年大概就要换一次的性伴侣。这些都是研究报告。好，我们再看27节，我们看上帝怎么的说。27节，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这结果为什么同性恋是这么在上帝眼中是这么的可耻的事呢？因为基本上他们用排便的肛门来做性功能，就这么简单，用你大便的地方的肛门来做性功能。那结果后来有调查报告，有 98% 的男同性恋者他们曾经用肛门做性交，98%， 有 88% 的人用他们的舌头去舔对方的肛门。你想想看，你要不要舔你自己的肛门？不管你洗得多么干净也好，你想要舔吗？但是这些事情却发生了。然后正是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后来我很惊讶的，就是有7-8%的人，这个叫英文叫 fisting。后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有时候电视机人有时候骂有些洋人，他们骂粗话的时候是用拳头这样骂的，你懂是什么意思吗？基本上就是用他的拳头来抄你，是很恐怖的一些事情。所以7-8%的人是用拳头来进入这个肛门做性交，你可以想象的吗？我是很难想象，但我真的是我很可怜他们，我也为他们祷告，真的是求主里面。那我们继续看上帝怎么说，透过使徒保罗怎么说，在27节，他们这样的妄为就在自己的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所以同性恋他们是很可怜，他们要在自己的身上受到极大的报应的。任何的罪都可能会带来享受，暂时的享受，但罪一定会有后果。罪一来到的时候，你有享受的时候，结果它会造成很多的破裂，家庭的破裂，人际关系的破裂，然后一切的事情上他整个的生命都会破裂。那结果这个的事情他们临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在自己的身上造成这个的受应该受的报应的时候，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那基本上他们这些同性恋者有一些他们就会有大便失禁，就是说他们突然间去他们上班上到一步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大便就露出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的事情呢？因为这个肛门是不能拿来做性功能的，上帝造这个肛门是拿来排便的，它不是拿来用性功用的。所以结果他们这样乱用的时候，结果他们就会大便失禁，anal sex linked to increased risk of incontinence， 也就是说排便失禁，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不止单单这样，在美国的统计的数字里面，13岁以上，听清楚，13岁以上，的男性，就说因为他们那边很可怕的，13岁就可能就是有这些同性恋的事情。13岁的男性以上有 83% 的性艾滋病，新的艾滋病都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男士。所以每一次有同性恋的，不，每次有艾滋病新的一个病例里面，有 83% 都是同性恋，不然就是双性恋。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的统计数字，红色是同性恋的，那这个的绿色的是双性，啊，这是就是得艾滋病的一个的定律哦。但是这是同性恋者，他们不要我们知道、认识、明白的一个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要讲的是，如果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陷入这个同性恋的罪，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们有人陷入这个同性恋的罪，你们要好好的祷告，要依靠主的大能才可以解脱出来，走出来。那你们不要来到刚硬到一个地步哦，就是说同性恋不是罪，然后你曲解上帝的话，那结果你是罪上加罪，罪加一等。没有一个的罪是上帝不可以赦免的，可以，耶稣基督可以为你还清所有的罪债，为你钉十字架，为你死啊，你不再被定罪，这些都是事实，这就是福音。但是如果你陷入这样的一个的罪行的时候，或者你认识任何的同性恋者的时候，首先你不要审判他，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跟他都是一样，都是罪人。你要把福音带给他，劝他信主啊，劝他信主，然后依靠耶稣来改变生命。那这里有一个的美国的牧师，这个的美国的牧师啊，蛮胖的，你看他的脸有点像同性恋的那个脸型哦。啊，这同性恋有时候他们有一种的脸型，我不知道也怎么讲得出来，就是好像看得出的一样。但这个的牧师我是很钦佩的，他后来就从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光景里面走了出来，而且他很坦诚。我不知道在新加坡这个新马或者在华人的这个教会里面是否有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牧师他坦诚他有同性恋的倾向，然后弟兄姐妹都知道了。然后怎样呢？扶持他，帮助他，看顾他，他还做牧师哦。但美国的教会就能够允许这样，他后来他也感谢主，说他结了婚，所以是可以走出来的。所以没有一个的罪是上帝不可以宽恕的，也没有一个的罪是上帝是不可以拯救的，也没有一个的罪是上帝不可以挽回的，没有。所以耶稣是有能力的。那接下来的时候，在4月4号星期四晚上的时候，有一个曾经是同性恋，他也是毒枭，就是贩卖毒品啊。那结果他后来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也是患了艾滋病。那后来他悔改，然后后来他就读了神学，那好像现在好像是博士，好像也是一个牧师。那四月四号的时候，他就会在生命堂的时候，他就会做他的见证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认识一些同性恋的人，我们可以带他们去听。但是我要警告你们呐，你们要预备付出那个代价，因为其中一个的讲员是唐牧师，唐牧师有时候责备人是很严厉的，啊，结果那些同性恋的人他听了，他可能一气起来，他就可能一巴掌给你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给你一巴掌了，但是可能会跟你绝交。但是我们要不要这样做呢？我想应该是要付上这个代价。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他们的话，啊，带他们去这个布道会，然后听这个人的见证，看到耶稣怎么改变他的生命。所以没有说来到一个地步，这是一个的基因是不能改变的啊。耶稣就拯救了许许多多同性恋的人，走出了他们的光景。那最后要告诉你们呢，我们要小心，不要自以为意啊，因为不要认为同性恋的是很糟糕，然后是无药可救，是肮脏污秽的，我们就鄙视他们。给你们做一个选择，加百农是以色列的地方了，那加百农跟索多玛是同性恋的一个的城市，在这两个的城市的相比之下，哪一个城市是比较恶劣的？给你们猜，加百农跟索多玛哪一个城市是更恶劣的？来，认为是加百农的请举手，加百农是以色列哦。认为是索多玛比较恶劣的这个同性恋的城市，后来被上帝轻蔑了，哦，你们都不敢举啊！我再重复，要不要？加百农是以色列的地方，在耶稣的时代，加百农以色列，哦，在以色列啊的一个镇啊，一个城哦，还有索多玛后来被上帝给轻蔑了，这个整个同性恋的城，甚至他们要强奸这个天使哦，这两个地方哪一个是更邪恶的？认为是加百农的请举手，认为是索多玛的请举手。好， 答案即将揭晓，让上帝做裁判。耶稣就曾经就告诉他们，他在马太福音11章23节，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入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结果在耶稣的眼里，加百农是更恶劣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行了大量的神迹奇事在他们的当中，他们还是硬着心肠，他们拒绝上帝。耶稣说，如果这些的神迹奇事行在这所多玛这些同性人的身上，他们早就披麻，他们早就悔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哦，不要自以为义，不要认为我们真的是比他们好。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啊！不要来到一个地步，就是以为自己是更优越的，那结果我们就很像法利赛人一样了，就很可怜了。那结果如果你们好好看罗马书1章28到32节，保罗就定了我们外邦人所有的人都在罪中。你好好的回去看28到32节，你就会发现这些的罪都是我们犯过的，而且今天有一些还在正在犯啊，所以不要自以为意啊，他们跟我们都一样，同样需要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向他们见证。总结今天的教导，在罗马书的时候，这一章这里的时候，今天看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世人拒绝上帝，所以人就制造偶像假神来取代神。第二，上帝震怒，所以上帝任凭世人，结果任凭世人的时候，世人就会行可耻的私欲的事情。第三，同性恋跟我们都是一样是罪人。我们每一个，基本上我告诉你一个可能你会吓到的事情，我基本上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有淫乱的罪，心理的淫乱。但是这些同性恋的淫乱呢，是不同对象，就是他们找的是找异，这是同一个的，就是男人找男人，女人找女人。但我们正常的这些人呢，我们有没有淫乱的在我们内心里面呢？你们好好的去反省，那你就能够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所以不要自以为意，同性恋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此时的时候，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好好为自己祷告。那你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一些的你自己的亲朋戚友，他们落入这个的可怜的光景的时候，你也为他们祷告。此时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好为自己祷告。如果你在工作上遇到困难，你在家里遇到破碎的事情，你更要为对方祷告，求主开恩，求主怜悯。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原本有一些我们是在拜偶像的当中，我们敬拜其他的宗教，或者我们也可能心里有一些的偶像，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们却不承认你，我们也不敬拜你。虽然我们没有圣经，但我们却应该是能够知晓这世界是有一位上帝，但我们却压制真理。那结果上帝您的震怒就临到了世人的身上，让着世人任凭世人随着心里的污秽去行，那结果就玷污了自己的身体。那主，我们意味着这些陷入任何淫乱的罪行的人，我们求你怜悯他们，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像我们一样得到主耶稣你的宽恕，因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为那些陷入同性恋的那些的人祷告，说他们需要你的恩典，希望你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不要刚硬他们的心，让他们知晓上帝你是慈爱的，有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钉十字架，让他们知道他们若要离开他们的这个的可怜的光景，他们必须要靠着耶稣的大能才能够走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的话已经被传开来了，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弟兄姐妹在苦患难，在困苦，他们无论是在工作上、学业中、在家庭里，他们遇到任何的人际的问题的时候，主啊，你叫他们，给他们力量，每一天的来到你的面前，跪在你的面前，支取力量， 支取重生的力量，圣灵的充满。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感恩祷告仰望，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